记载着神救赎计划的成全与指引，新约催促着你我走向成圣之路的吸引，新约鼓励着信徒把握将来盼望的牵引。现在就让我向您提出邀请，一起透过这两刻钟的时光来认识新约这爱的风景。欢迎您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
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第十七课，我是张德仁。今天要为您讲解的是新约中的书卷提摩太后书。保罗是一位很常写信的人，但是提摩太后书是保罗所写的最后一封的书信。保罗他即将要离世，而他在他离世以前，他写给提摩太这封书信，也对提摩太提出一些挑战。如果我们的假定是正确的话，保罗在罗马遭受到软禁以后，曾经获得短暂的自由，他也到处传福音。在那个短暂自由的阶段，他写了提摩太前书，还有我们下一回会提的提多书。可是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又被关起来了。他当时是在监牢里面。我们可以从提摩太后书一章八节知道，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八节说，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因此我们可以知道，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是被关在监牢里，而且他离世的时候快要到了。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八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八节，保罗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保罗他也要提摩太尽快到他这儿来。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九节，保罗说，你要赶紧到我这里来。四章十八节也说，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所以有学者说，提摩太后书就犹如是保罗的遗嘱一般。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动机很明显，因为保罗即将要离世，他有一个使命感，神把传福音的托付给保罗，而保罗交托给提摩太，保罗也挑战提摩太，要他再交托给别人，而那个别人呢，是能够教导别人，然后再交托给另外的人的那样的人。在提摩太后书当中，你也会看到保罗那丰富的情感。比方说，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四节，很动人的一节。提摩太后书一章四节说道，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我们看到保罗在他人生最后的阶段，在提摩太后书他的笔触当中处处流露出情感。保罗在这封书信里面也看到，他不是一个功劳都往自己身上堆的那种舍我其谁的神仆。他记得提摩太 可以有今日的光景。多亏了提摩太的妈妈，还有提摩太的外祖母。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五节，保罗说，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保罗想到提摩太会有今日的光景，其实和他的妈妈还有他的外婆有很大的关系。以上是关于提摩太后书的介绍。那么我们从刚才的介绍里头知道，提摩太后书的作者是保罗，写作地点从一章十七节提到，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并且找着了。所以保罗是在罗马的监狱写作提摩太后书，受信者是提摩太，写作时间是保罗侍奉的晚期，写作动机是保罗即将要离世，而他写了一封书信给提摩太，也给他一些挑战。那么提摩太后书的分段大纲可以分作四大段，每章一段。第一章是谈到要老守善道，要牢牢的持守这个美善的真道，老守善道。第二章告诉提摩太要为道受苦。第三章要提摩太为道征战。第四章提醒提摩太，挑战提摩太勿要传道。以上是德人针对提摩太后书的简单介绍。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来看在提摩太后书当中的圣经信息与生活应用。
这是一个让你深入浅出了解新约内容的机会，这也是一个让你鸟瞰全貌掌握新约重点的绝对。新约浅说蕴含着与世不同的生命智慧，欢迎您与我们一起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教导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第十七课，我是张德仁，此刻为您讲解的是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的重点是老守善道。当然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同样是一段介绍与问安，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我们于上一课当中也提到，保罗认为提摩太是他的儿子，这儿子不是血缘上的儿子，而是信仰上的儿子，主要提到的是那个信仰的传承。当然提摩太也有可能是保罗带信主的。一章三节到第七节是保罗纪念提摩太的信心还有神所给他的恩赐。一章三到六节我们也会看到回忆是让人可以长存感恩的方法之一。一章三节说，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 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我们看到回忆是让人可以心存感恩的方法之一。保罗告诉提摩太，他感谢神，他回忆过去种种的往事，他就向神献上感恩。保罗也提到过去神给提摩太有恩赐，这恩赐需要再如火眺望起来。我们从这句话也知道，恩赐看来好像是会熄火的，需要再眺望起来，眺望起来。所以一方面恩赐有神的部分，那个是神随着己意分给人的，另外一方面也有人的责任，人需要去操练。所以比方说神呼召了德人，德人也必须摆上责任，我到神学院当中去装备，然后去接受训练，让神所给我的恩赐可以如火旺起来。恩赐有神的部分，也有人的责任的这个部分。那为什么保罗说这个恩赐是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呢？这个借我按手，按手是在古代教会历史当中的一个就职典礼的一个确认的仪式。所以并不是说提摩太他本来没有这个恩赐，然后保罗一按手就有了，不是的，而是他有这个恩赐，也在众人当中显明出来，透过按手礼来表达教会的接纳，那是一种公开确认的一种符号。第七节，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这心这个字呢，因为原文也可以翻译作灵，圣灵。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灵，在这里可能翻译作灵比较好。神给我们的，神赐下圣灵给我们，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所赐给我们的并不是胆怯，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有能力在提摩太的心里，这能力是来自于圣灵。所以当我们依靠神，神就会让我们勇敢起来，我们不是单打独斗，而是有神的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帮助我们。所以当德人开始操练讲台的侍奉的时候，其实我很害怕，但是我依靠主，我向主祷告，我好好预备尽上人的责任，我说主啊，你所赐的不是胆怯的灵，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你帮助我，我在台下谦卑预备，在台上勇敢传讲。接着第八节，我们看到神的能力是如何彰显在人的苦难上。一章八节，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保罗被关在监牢里，他用什么样的立场去鼓励这位年轻的传道人呢？保罗说，我们遇到苦难不被苦难打倒，那个就是神的能力，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原来神能力的彰显不是好像生病了主医治，困难主解决，如此而已。神的能力更彰显在好像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所说的，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
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弟兄姐妹，这也是神的能力。你我是否在我们的生活侍奉里面，对于神能力的认知太狭隘了？我们需要回归到神的话语上。再来，我们看到一章一到十八节，保罗要提摩太牢牢地守住这善道。十二节，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十三节，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十四节，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一章一到十八节，牢守善道。当然，在牢守善道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我们是一个群体，患难见真情，患难见真信，真实的信心。一章十五节，凡在亚西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腓吉禄和黑摩奇尼，愿主怜悯阿尼瑟福一家的人，因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锁链为耻，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并且找着了。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他在以弗所怎样多多地服侍我，是你明明知道的。患难见真情，患难见真信。一个在艰难当中的人仍旧信靠神，一个在困难的里面，我们愿意去帮助那个朋友，我们就看到真实的那个爱在当中被看见。二章一到二十六节，为道受苦。在这段里，保罗善用比喻，他用许多生活的例证告诉我们一些真理。第二章第一节，保罗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这很重要，传承。我们华人在教会里面常常是各自做各自的，好像没有这种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这种传承的观念。当我在服侍，我就想说，我除了服侍以外，我也要带一个人起来，把我的经验，把我的这个过程的领受能够与他分享，能够带领他。而这个人很重要，我们要向主祷告，那个人是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而不是留一手的那种人。第三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照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我们看到保罗在三到六节用了三个比喻，在这三个比喻当中呢，重点各有不同。首先，军事的比喻，在这里军事的比喻和战争是无关，而是与纪律服从有关。因为要做精兵的，要在军中当兵的，纪律和服从很有关系，不要让事物缠身，一下做这个一下做那个，是要叫那照他当兵的人喜悦，要顺服长官的。再来，
保罗也提到竞赛场上的比喻。这个比喻的重点也不在于比赛的成功，而是在于服从比赛的规定。跑步叫你跑第一跑道就第一跑道，第二跑道就第二跑道，终点线在哪就在哪，是有纪律的。因此二章五节，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规矩很重要，规矩是这个比喻所说的重点，服从。第三个比喻，农场的比喻，所着重的是要辛劳的工作，不要偷懒。第六节，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在这强调的是辛劳工作的那个农夫。保罗要提摩太为道受苦服从，逃出喜悦，要劳力。当然这些保罗都要提摩太好好思想。保罗也相信主会给他聪明。再来，11节到13节可能是当时的一段颂歌。15节保罗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看见这也是良苑的苑歌当中的歌词。我们要做无愧的工人，怎样是无愧的工人呢？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可见圣经的真理不是望文生义，随便解释，不是的，有证据的意思。我们需要来分解真道，把真理解明，让弟兄姐妹可以得着喂养。21节我们也看到一个合乎主用的人是一个洁身自爱的人。21节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2章24节到26节也是一个传道者的形象。传道者是怎样的形象呢？德人也把提摩太后书2章24节到26节的经文放在我的桌垫底下。24节，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因此第一章讲的是老守善道，第二章保罗透过各样的方法，包括比喻，包括劝勉，要保罗为道受苦。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没有踏出第一步，怎能有机会走好人生的路？没有人引导你正确走路，怎能会有机会欣赏风景处处？新约浅说，帮助你走认识新约的第一步。新约浅说，引导你正确进入新约的脚步。欢迎您与我们一起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教导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讲的是为道征战。征战当然不是说通通勇往直前，置敌人于死地。有一些人呢，我们要躲开。在幕后的时代，不是每一个打着他是传道人的招牌，我们都要跟。3章1节，保罗特别提醒提摩太，为什么要征战？因为危险呢。什么危险？3章1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的，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 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所谓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就是刚才一到四节所说的那些事情。这等人你要怎么样？你要躲开耶。当然我们要劝他，要救他，但如果没有办法，我们要怎么样？要躲开啊、哦！甚至于第六节一直到第九节，我们看到有一些妇女啊，他们也受害。六节，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为什么这些妇女她们也乐意学习，但是不能够明白真道呢？因为跟错人了嘛。现在许多的教会有一些牧者教导的不是教导圣经，一下参加这个特会，一下参加那个特会，一下读这本书读那本书，花很多时间办活动，但就是不读圣经。我们要为道征战，有一些人没办法影响，你要躲开，不要跟错人，要好好读圣经。三章十五节到十七节，保罗说啊，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十六节十七节告诉提摩太圣经圣经圣经的重要。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讲完要为道征战，好好读圣经，不要被影响，不要随波逐流，要力争上游。四章提到务要传道，很多传道人一忙就忘了最重要的是要好好传道。四章一到二节，保罗要提摩太以严肃的态度来面对传道者的使命，那使命是福音的使命。四章一节，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当然保罗也告诉提摩太，团队很重要，不要单打独斗，要知人善任。四章九节到十二节就是告诉我们团队的重要。当然在团队当中也有一些人他晚节不保的，比方说四章十节的迪马。我们也看到保罗即使要离世，他还是一个爱读书的人，他喜欢读书也喜欢读经。在第四章第十三节提到，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圣经还有书，保罗在离世以前都不断的自我充实，期盼你我也是如此。我们下回见，我是张德仁。